来 ，Joyce， 时间 Joyce。
哎，今天要讲的题目。
对，今天不回家吗？
只是
不出国。
相反，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我不知道大春有什么样的感想，因为呢，我知道我常听到大春带小孩子出国。
什么叫常听到的？我大概就带过吧，然后我就常讲，是不是你这意思吗？
没有，我听过好几次你带小孩子出国，就小孩子出国还会让给学校请假这样子哈。
对，我是这样，我就是如果有必要带出国啊，那不管他是在放假期间或者在上课期间。我是会对。
好，那今天我这个题目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讲这个带小孩子出国对小孩子是不是好事，且不说要不要给学校请假啊。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触呢？其实我很早就发现啊，这个带小孩子出国啊，或者说呢，一个叫做这个出国观光低龄化。就是很小很小年纪就带小孩子出国观光，
对了，
或者是游学低龄化啊，就是很小很小很小，现在是游学代办业者是已经幼稚园，他去幼稚园找说，幼稚园小学生在幼稚园的时候就送去澳纽游学团哦。
是，
我要说这个是台湾亲子教养的一大特色啊。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触啊？我侄子在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有一次老师问全班的学生。去过英国的请举手，去过美国的请举手，去过日本的请举手，等于是老师把班上的同学都做了一个出国的，去过几个国家的总调查。
是，
哇，那个对我的侄子是非常大的自信心打击。
对你的侄子，
因为我的侄子发现他只去过两个国家，美国跟日本而已，在班上算是少的。对，在班上算少的，因为在班上去过四个国家，去过五个国家的好多，所以呢，我侄子之后就一直很哀怨爸爸妈妈没有带他去过多一点的国家。所以呢，这个让我想到说，哇，原来台湾的问题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
这什么？为什么叫严重呢？就是说出国很普遍，但是。
小孩子，就带小孩子出国已经普遍到这个地步啊。那我要说哈，我以这个亚洲四小龙做一个对比，那我也把日本讲进来好了。我们知道我们喜欢带小孩子，如果是什么会有台湾会有澳纽游学团，而且幼稚园就有这个怪现象，幼稚园就送去游学呢，跟我们对英语的焦虑有关。那我们都知道台湾人英语再怎么烂，也没有日本烂。可是日本是没有这个游学团的。
OK， 等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日本的这个语文不好，
日本英文是
英文不好，
日本是最烂的，
跟他的出国也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就是说，
但是他也不在乎，
他不在乎。日本的英语讲的烂是全世界有名的，可是日本人不游学也不留学日本留学比例是很低的，而且你会发现日本人也不太带小孩子出国观光。我们台湾的日本观光客最多，你很少看到带小孩子的。
是，
好，然后我再来讲新加坡跟香港。香港哈，比较之上哈，是四小龙里面呢最没有国际观焦虑，也最没有英语焦虑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的双语学校，它的英语学校太多了。所以呢，它根本没有什么要送小孩子游学的压力。
他自己就是一个国外，
他自己就是国外哦。你要知道，香港人出国，他们不讲出国的，因为他们自己不是国嘛，他们都讲外游。香港外游的话，是亲子同行的比例是很少的那我们再来讲新加坡啊。新加坡老实说，我一向不觉得新加坡人国际观有多好这样子。新加坡人有一个特色，因为他们的邻国都比他们落后太多了，所以新加坡人呢，你跟新加坡人讲话，你会发现他头号的特色就是他们的自我感觉超好的。因为他们自我感觉超好，所以他们对外国的好奇心并不强烈。是这几年因为中国崛起，他们开始在担心说自己的什么什么机会会开始被中国抢去，所以你会发现新加坡这几年变得很强烈的是一个对中国的好奇心，所以呢，他们的政府是有拨款下来鼓励学校带小孩子在寒暑假期间出国游学，而且去哪一国呢？都是去中国。可是我还是要说，新加坡呢，他们的游学的年龄或者说他们带小孩子出国观光的年龄不会像台湾这么小。
是。
然后韩国最特殊，韩国不游学，韩国也不带小孩子出国观光。韩国是三四年级就把小孩子送出国留学。而且让断了他们回国继续升学的路
啊，根本就不要回来了。
哎，就是说，而且那个已经有点普遍，已经在韩国变成一种社会问题。就是说小时候就送出国去读书，然后呢， 就暑假寒假回来而已、嗯、这种家庭在韩国叫做大雁家庭，雁、
哦、
就是那种鸟
候鸟
啊，那、就妈妈带小孩子出国陪读，爸爸在韩国留在韩国努力工作赚钱，然后爸爸这个赚这个钱是要维持两个家的费用、嗯、有时候爸爸还要养自己的父母，有时候是要维持三个家的费用、嗯、所以韩国在社会新闻上常常有一种新闻叫做大雁爸爸自杀
啊、哦，一个人在家里想念这个，
因为他很小就跟自己失去的这个小孩子在身边的乐趣，
嗯
啊，那工作上又压力会特别大，因为他变成可能要养两个家甚至三个家嘛，那太太又不在身边，
嗯
啊，所以大雁爸爸在韩国变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是
啊，我说那我、
哦、你的意思是还很普遍是吧？
他已经很普遍了。我们台湾也有小留学生、嗯、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小留学生呢，这几年呢并没有说甚至有点下滑的趋势，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这几年多了一种新闻叫做在台湾念完高中去美国念大学的。
嗯，
所以可见说台湾的很多精英级的家长已经没有不觉得有必要在小孩子中学时代就送出国了。
是是。
那韩国很严重的是说不只是中学送出国，他们甚至小学就送出国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台湾不会有什么小留学生的爸爸自杀，可是韩国是不时有这种新闻出来、我要说我们台湾的小孩子出国只是去参加澳纽的两个礼拜的游学团而已，或者是出国观光而已，我们乍看之下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小孩比香港 比新加坡都还要幸福，那比起韩国的小孩的话那真是大大的幸福、所以我说我们是幸福的。可是我还是要说今天我这个节目就是要讲说我认为带小孩子出国对小孩子不见得是好事、所以我要讲我的理由是什么、我先讲游学的部分，因为我知道呢，爸爸妈妈会花这个钱，澳纽游学团哦，两个礼拜其实所费不赀。可是呢，为什么这个游学代办业者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idea 行销给爸爸妈妈呢？通常是因为游学可以增进英语能力。
是。
好，我要说，我承认我见过有因为去澳纽只去两个礼拜就英语能力大进的例子，我看过这种例子。可这种例子有一个前提，通常是小孩子去过澳纽这样子两个礼拜或这样一个月，他爱上了外国的学习环境，
嗯，
所以呢他回来之后就一直很想说叫爸爸妈妈说你送我出国读书好不好、这种人抱着说诶我可能在高中或在大学就要出国念书的希望、
他小小就已经立志了，
他立了这个希望，他立了这个志向之后，他就会变得非常喜欢英文、那这种小孩子他就会短暂的游学会换来他长期的英语进步、可是我要说这个前提是小孩子已经有给自己立志而且有目标管理理的能力，你的小孩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算出国两个礼拜啊，然后开始哇，觉得澳纽的老的学习方式好有趣哦，他如果还没有管好自己啊的能力、他的这个热情很可能变成三分钟热度，
是
啊，所以我要说，可是小孩子能有这个目标管理的能力，也不是从小就有，因为这牵涉到
这是看个别孩子，对不对？也不见得说一定要十几岁以后才会有。
我会说哈、通常这个小孩子大脑的执行功能要到有自己自我管理的能力，把短暂的热情化为长期目标的能力通常要11岁以后，可是我也要说不是每个12岁的小孩都有了，每个小孩子的自制能力是很不一样的，可是我没有看过我真的没有看过啦，小学就自制能力超好的，就有办法给自己立下长期目标的、我没有看过这种小孩，所以我是劝爸爸妈妈，如果真的是为了增进英语能力，那这样子游学我认为不要在11岁以前进行、11岁以前不要、也许是国小升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再送他去游学也许效益会比较大，可是我没有办法保证你小孩子的自制能力什么时候到达那个标准，我不清楚、这个你要自己判断、那现在我先讲游学的部分，我说这个要变成英语这个学习热情它牵涉到你小孩子的自制力目标管理能力，那这是游学的部分，那我现在再来下面我再来讲亲子出国同游有什么缺点这样子。
这个跟
游学不一样。
你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亲子同游。
亲子同游。
是包括多么大年纪的孩子，或者那个目标管理能不能自主的孩子，还是说不能
我要说了，
因为前提
哦，我的前提是呢，我认为最好的第一次出国是一个人出国了。嗯，我自己的，我认为呢，一个人出国是最好的这个第一次出国的。
你跟从前的舒国志很像，你的舒国志最近也要结婚了，你要知道
哦，真的。好，那我现在讲哈，亲子同游出国哦，那我要说，当然亲子同游出国多多少少都有它的缺点，可是我还是说，你如果非同游不可的话，等下节目有时间的话，我会讲那要怎么样避免管理这个缺点哈。我在看别人亲子同游出国的时候哈，而且常常是小学就带去的时候哈，我很好奇，为什么一定要带小孩子出国？夫妻就去出国就好了，不就好了吗？通常的这个爸爸妈妈会讲说，等小孩子升国中的话，课业就变重了，所以要趁现在就带出国去玩啊。第二种说法是，他跟他的小孩子讲过，只要你考前三名，我们就带你去哪一国玩啊。我要说呢，这两种说法，你觉得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你仔细想想看的话，这两种说法背后是有矛盾的。
怎么说？
我先讲矛盾在哪里哈。如果说升国中课业就变重了，所以呢，带一定要趁小学时候就带他出国。他有一个前提是，出国本身是好事，所以宁愿提早也不应该错过。
是。
好，那么到底是好在哪里嘞？通常爸妈被这样一问的话，他最有可能的回答是：哎，是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啊。好，那我这么就要说了，如果是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就是出国如果是为了增广见闻，那问题来了，那种读倒数三名的小孩功课在倒数三名的小孩，他们既然更读不下书，他们不是更应该行万里路来弥补他们读不下书的这个？
这完全对啊，
这完全对啊。就是说我这是为什么说，如果说出国是为了增广见闻的话，那我又觉得说，小孩子考得越糟糕，考试越糟糕，他越应该带出国才对。
当然啊，可是那你就不能够反对人家带出国。
对，可是为什么
就在考最后几名的也要带出国？
为什么我最常听到爸妈是啊，因为你考前三名就带出国了。
那吧，等一下，这样的爸妈有他们鼓励孩子的道理跟原因哈。那你不能说，因为说这个爸妈，有的爸妈这样说，你就反对那个考最后几名的。
好，那我现在先，
对对，
我现在先
一律都要带出国的。
我现在先反对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这句话，我先反对这句话啊，因为我不去质疑说出国一定好吗，或者说这个只要考前三，
反正你就是一头的先反对出国。
我先反对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这句话啊，为什么嘞？因为我是说这句话已经过时了。在从前这个行，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是观光大众化的时代，
是
所谓行路，意思就是坐喷射客机，然后呢，我们在外面打尖住的就是旅馆，
观光旅馆
啊，而且旅馆的话都已经是国际连锁啊，
是，
所以呢，这句话你去哪里的话，都会接到一些标准化的享受，标准化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从前的人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时代，是因为当年的观光并没有大众化啊。
是。
你到了一个地方啊，你要怎么样雇马车啊？你要怎么吃饭？你不好好的想尽办法努力问人家问题的话，而且如果有语言隔阂的话，还要去想破去隔去打破那个语言隔阂的话啊。你会连吃饭，你连睡觉都成问题。
是，
所以只有在那时候，旅行超级不方便的时代，那个时候行万里路才可以读万卷书。可是在这个观光已经大众化的时代，去哪里都是住星级旅馆，都是坐喷射客机的习惯。你观光而不读书，你不要说要胜读万卷书。
对，这个我大致上可以同意。
好好好，
不过我们要先进一下新闻。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想一想，虽然观光旅馆喷射客机取消了某一些旧时代这个旅行的获得收获和乐趣，不过它也不构成反对孩子出国的。
我当然还有别的理由。
你还有是吧？
还有，对，还会再讲下去。
那你等一等啊，你等一等。News98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来为我们谈一谈带小孩出国有什么坏处。
是，我刚刚特别讲呢，我反对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这句话，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呢这个观光已经大众化了，你要飞个几万里路啊，你的国际观还不如一卷书，已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除非你是在行前做很多功课，或者说你到了地方一个地方有入境问俗不耻下问的习惯，要不然的话你很难 然就是因为出国而已就增进你的国际视野。
是、啊。
那我要说呢，这个对小孩子来说其实还不是最大的缺点，因为如果是要这样讲的话，哦，只是因为行万里路不能读、不能胜读一卷书的话，那是大人也不应该出国啦。嗯、我要讲真正的我反对大人带小孩子出国的原因是，这样子你会在小孩子还没有任何知识准备的阶段，
嗯，
就先扼杀他的好奇心。
哦，他去了一个异地，为什么会扼杀他的好奇心呢？
这个我要这么说哈，
嗯。
虽然一个小孩子对日本还是很无知、嗯、可是如果后来因为他去过日本几天几夜，他后来可能对日本就有一种哦，日本不稀罕，我已经去过的这个感受啊。
那小孩容易建立这个成见，
对，他会有
这个。那他日剧看了也会这样，他日本漫画看了也会，也不也
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去过日本，毕竟要必须爸爸啊花过这个钱啊，这个呢、嗯，然后呢，必须有这样去这一趟啊。所以通常一个人不会因为看日剧或看日本漫画就有日本我去过了，所以不稀罕了这个感受、嗯。可是呢，人真正去过日本，而且是在没有知识、任何准备状况之下去的话、
嗯，
他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无感，这种无感会比无知本身更糟糕。这是为什么小孩子出国回来之后、嗯、假期结束出国回来的时候、讲说我去过日本，我去过韩国，我去过美国，可是要他们分享什么新知也不太可能、嗯、他们最常讲的就是诶，你去过哪国，哪些国，我又去过哪些国、比来比去而已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小孩子出国常常到头来沦为同学之间在比来比去、嗯、去过哪些国家而已、啊、
是。
那现在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很奇怪了、就是说我带小孩子出国就是为了要增进他的好奇心，要激起他的好奇心，可是为什么你们说我这样子会扼杀他的好奇心呢？我要说哈、因为一般人对好奇心有一个非常错误的看法。我举这个例哈，这个韩愈诗说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嘛，我在这个节目讲过好几次，那句话是一个很大的谬误，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嗯哼，
韩愈是说大家生来
当然有好奇心，
大家都很生来都很无知，所以大家一定都会有好奇心啊、我说这句话颠倒了一个事实，通常人是在知识准备最好的时候他的好奇心才会越强烈，最无知的时候、往往就是你最无惑的时候。
嗯，
婴儿通常是没什么好奇心的，婴儿对日本对韩国都不会有什么好奇心，他最无知、那我要说呢，这个可以解释说当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为什么一定是在读前面几页、前面五页前面十页最容易放弃、读到了最后十页不管那个结尾写 再怎么烂、我们也会觉得最难放弃这样子、因为这个牵涉到这个知识的缝隙的问题、就是你知道越多你有一个小小缝隙在那里你会越好奇、
是。
所以呢，我是说呢，你要让带小孩子出国，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小孩子对那个地方已经做好了多少知识的准备？如果他完全没有准备，我认为你带他去不是会激起他的好奇心，反而会扼杀他的好奇心。好，那我已经讲了、这个大春，你有没有发现带小孩子出国几次的话，小孩子就不稀罕了，不想再跟你出国了？
会。这个是会的，
好，这个是会的。我说，
这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好奇心了。
那是不是这个？我侄子去过几次美国的话，他也再也不想去美国了、他觉得去美国不稀罕嘛，这样子哈、好，那我再来说哈、一个爸爸妈妈就会讲，好，且不管我的小孩子能不能增广见闻，
嗯，
我自己增广见闻总可以吧？而且，小孩子平时读书那么辛苦，我带他去放松放松啊、而且这样子也可以增进我们的亲子感情啊。
嗯，
好，那再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讲增进亲子感情的部分。
嗯，
若是增进亲子感情的话，我相信小孩子到了中学，他跟你的亲子感情会比在小学的时候更需要增进。
啊，
哎，
所以你不反对青春期以后带孩子出国？
没有，我意思说越带出国这个行为呢，是越小越糟糕。越小越糟糕、那说你如果是因为我现在看到是大家就小孩子都带出去，小学是在带出去，那小孩子什么时候都不懂啊，每次后来就每年如果带出去的话，小孩子一定变得很不想出国这样子啊、而且也会他也不稀罕日本，也不是他去过哪一国他就不稀罕哪一国。好，那我说如果是亲子感情的话，那我觉得那国中说最需要增进啊，那应该国中再带去啊。那再来如果是讲说他平时读书那么辛苦，所以带他出去放松放松有什么不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等你，只要你考前三名，我就带你去哪一国。背后真正的潜台词，出国是犒赏，
犒赏
是一种犒赏。
但你不认为出国是应该是一个犒赏？
我要这么说哈，企业员工努力工作，老板这个犒赏以出国来犒赏员工，我们觉得是天经地义。可是我要问哈， 如果说父母也是用出国来犒赏小孩，因为父母的这个之于小孩他扮演的角色毕竟跟老板跟员工是不一样的、嗯、因为父母赋予小孩子帮小孩子所选择的成长经验会影响他一辈子。
嗯，好的，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还有三分钟，你可以谈谈什么？
哦，三分钟，我刚刚有特别讲说，你太小的时候就带小孩子出国，你可能会扼杀他的好奇心。好、啊啊，那我要知道哈、啊，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呢，我刚才特别反对了说，哎，带爸爸妈妈用犒赏小孩子的心态来这个带他出国，嗯、因为他爸爸妈妈带给小孩子的旅行观可能会跟着他一辈子。
嗯，
小孩子如果从小就觉得说哇，出国就是为了犒赏自己的话，他这个旅行观跟着他一辈子的话，会让他将来不管飞几万里，国际观还是不如一卷书。
嗯，
对他的见识，一辈子的见识有伤害。
嗯，
那我要说哈，我知道说很多爸妈带小孩子出国说，不能只是我们夫妻出去啊，
嗯、
把小孩子放在家里丢给他公啊骂的话，那个小孩子会很哀怨啊，他会觉得好像他是我们收养的啊，是我们领养的啊、嗯、啊，而且小孩子真的。他们也会吵着要出国、
嗯、
我要先问哈，小孩子为什么喜欢出国？我观察很多小孩子喜欢出国是因为很喜欢坐飞机，而且他们坐飞机的原因就跟他们喜欢坐火车喜欢坐云霄飞车的原因一样。
嗯，
好，若是你的小孩子喜欢出国是喜欢坐飞机的话，我是可以建议你们带你们可以带他去花莲跟台东，这样子也让他知道什么叫坐飞机啊。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是我要出国，那小孩子要求我带着他去的话、
嗯、
我的说法会说，我爸爸妈妈这次花多少钱，我们就帮你把钱存下来，等到你长大的时候自己去啊，你的这个乐趣会最强。
哎，我怀疑你是替交通部观光局来发展花东的观光事业来做说客。
我要这么说、啊、小孩子听到这种说法已经难以接受，可是我认为长久之后，等他自己将来一个人出国之后，他就会知道道理在哪里。
嗯，
大春，我们都是二十岁之后才真正有出国观光的经验的，对不对？
对，我都快三十了，大概。
好，
我二十六。
那你第一次出国观光，你的印象是不是到现在还很深刻？
对。
你去问你的小孩，
去
你去问你的小孩，你看看他第一次出国，他现在还有什么印象？
你的意思就是说，太小了，带他们出去是浪费，就是。
我认为你反而剥夺了他的出国的那个刺激感，因为我要说。
嗯
哦，你今天去万里长城，必须说你在很多书本上已经有了万里长城，读过万里长城，万里长城给了你很多想象，你真的到了万里长城，你才会觉得兴奋。
嗯、
小孩子根本还没读那些书啊、哦，你就带他去万里长城，他会兴奋什么？
嗯，
所以你在他还没有那个兴奋感的时候，你就带他去，你剥夺他后来真正的兴奋。
我倒觉得你是在建议家长们让孩子们更早一点阅读关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书籍。
我要说哈，小孩子，我知道很多爸妈其实带小孩出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小孩子喜欢，是爸妈自己喜欢、
嗯，
因为他知道小时候不带他去的话，小孩子长大也不稀罕跟爸妈去了。
嗯、还有一分钟
啊，我要说，这种爸爸妈妈啊、
嗯，
他们是珍惜自己跟小孩子的缘分啊，我理解尊重这种心态。这种时候，我对这种爸妈，我只能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会建议你在跟带小孩子出行之前啊，要想办法培养他对外国的好奇心，而且最好是让他能够参与这个出国的行程的规划，让小孩子知道说出国啊，如果有足备住过，有他的相当的掌控权，
嗯、
或者他也有相
当
的准备的话啊，出国的真正的乐趣是什么？这至少是养成，不会让他养成错误的
习惯。最让你难以忘怀的珍贵的出国的记忆是什么？
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啊，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在欧洲用两个月时间旅行十几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钱最少，时间最紧迫。
其实你不是十几岁就到美国念书？
可是那个我没有旅行，我们是做可怜的小留学生，小留学生是没有旅行的。
所以你是把它完全拆开来
看？我是二十几岁那次才是，我觉得因为第一，他对我后来一辈子的管理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有很大帮助，
嗯、
因为我每天都有超想多想看的东西。可是
原山地系。龙脉之首，黄翔玉玺，最后倒数，27万坪花博公园绿地，捷运圆山站旁。